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。
收生婆还没有到，他们已经生产了。神厚待收生婆，以色列人多起来，极其强盛。收生婆因为敬畏神，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。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，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她的性命。法老对以色列步步紧逼，施展出连环诡计，苦工折磨，借刀杀人，斩草除根。首先苦工折磨，此计无效，法老也弄不明白，怎么越发苦害他们，他们越发多起来，越发蔓延呢？于是祭出借刀杀人之计，命令收生婆直接把男婴扼杀在出生之际。面对法老借刀杀人之毒，两个普普通通的收生婆顶着埃及王的命令救了男孩的性命。当法老气势汹汹当面问罪的时候，他们的回答不卑不亢，软中带硬，把法老噎得说不出话来。收生婆展现出的英雄式的勇气和智慧从何而来？经文中两次强调收生婆敬畏神，第17节和21节。对照以色列男人的唯唯诺诺，收生婆勇气过人，胆识过人，敬畏神是关键。敬畏神带来行为的勇气，敬畏神是收生婆不怕王的威胁，敬畏神带来话语的智慧。一句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，让法老哑口无言。敬畏神也带来了一生的祝福。在当时的社会中，收生婆多是大龄的单身女子，因为他们敬畏神，神大大祝福，叫圣女成立家室。无论是埃及法老还是公主，或是以色列长老和男人，在经文中都没有留下名字，唯有两个收生婆圣经留名，流芳百世。敬畏神的人蒙神纪念。苦工折磨无效，借刀杀人不成，法老终于露出凶相，颁布了对希伯来男婴的屠杀令，丢到河中淹死，斩草除根。绝望之中自认命苦的以色列男人完全绝望了，放弃了，没人出头，没人反抗，与勇敢的收生婆形成鲜明对照。这些男人怎么这么怂啊？北京人说这样的男人，这叫装孙子。不过现在不这么说了，因为孙子比爷爷还厉害。这是远离神、不敬畏神的必然结果。远离神，以色列面临灭顶之灾。我们来看第四个部分，神之选民的盼望。我们要读第二章一到十节。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，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，见他俊美就藏了他三个月，后来不能再藏，就娶了一个蒲草箱，涂上石漆和石油，将孩子放在里头，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，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，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。 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，他的使女在河边行走，他看见箱子在芦荻中，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。他打开箱子，看见那孩子，孩子哭了，他就可怜他说，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。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，我去在希伯来夫人中叫一个奶妈来，为你奶这孩子，可以不可以？法老的女儿说，可以。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。法老的女儿对她说，你把这孩子抱去，为我奶他，我必给你工价。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，孩子渐长，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儿，就做了他的儿子。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，意思说，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。这段文字有些奇怪，母亲见他俊美就藏了三个月，什么意思啊？若不美呢，难道就不藏了吗？再说了，哪有儿子在自己母亲眼里不美的？拉犁头的儿子自家的好，岂有不美之理呢？此处的俊美一词含有深意。这个俊美的希伯来原文于创世纪第一章中神看着是好的那个好 Tob 是同一个字。创世纪第一章这个字连用七次，表达耶和华神对所造之物的赞许和肯定。现在这字提醒我们，这一切背后有神的美意。神看着这孩子是好的，孩子已经蒙了神的拣选，神要保护他不受埃及法老的迫害。不光俊美一词的用法，接下来读到的蒲草香与挪亚方舟的方舟是同一个希伯来字。看到神的手了吗？小小的蒲草香如同大水之上安稳如山的方舟，代表着神的保守，神的救赎。从孩子姐姐的身上也看到了神的手，姐姐是有信心的人，妈妈都灰心了，她却不言放弃，不怕权贵，不失时机。姐姐向公主说的话多么巧妙啊，我去在希伯来夫人中叫一个奶妈来，为你奶这孩子，可以不可以？这话把公主留下孩子作为必然的事情。接下来讨论如何奶孩子的问题，在留不留的决定上，她已经替公主做主了。哦，这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推销员才会用的策略，她怎么会的？在姐姐的背后，只能是神的手。神通过姐姐给出了完美的解决方案，保持了母子情谊，让妈妈得到了生活费用，让孩子有了前途，最终在埃及废除了杀害希伯来男孩的法令。神的作为太奇妙了。孩子被公主命名摩西，这个名字在埃及话中是儿子，就是宝贝这样的意思，在希伯来文中呢是拉出来。公主心里一定相当得意，她借着这个名字卖弄学问，显示出她学贯东西啊，精通两国语言。其实这名字的背后依旧是神的手，因为这次在希伯来文中其实是相当于动名词，而且是阳性单数。谁把摩西从水中拉上来？阳性单数，是耶和华神借公主的手做的。把摩西与俊美蒲草香连起来看，就看到了神的角度，神的宣告，救赎者是神自己。神在灾难中保守，蒲草香成了挪亚方舟，神从万民中拣选， 尼罗河孕育神国领袖，信靠神，以色列终于绝路逢生。从希望到失望，从失望到绝望，最后从绝望转为盼望。其中的脉络可以归结成下面四句：雅各率子下埃及，新王毁约起杀机，床头老妇尊上主，水边少女救摩西。床头指的是产床，老妇指的是接生婆。那么颠倒之颠倒在哪里呢？请看下面四个方面。第一重颠倒，以色列变雅各。出埃及记164次用以色列来称呼这些希伯来人，而唯独在这里两次强调他们与雅各的关系。第一节，从雅和雅各而来；第五节，从雅各而生。注意雅各对自己一生的评价是年日又少又苦，创世纪47章第9节。雅各的原意是抓，是骗，代表靠自己的旧生命的那种失败。以色列是耶和华给雅各起的新名，代表倚靠神得胜。以色列变成雅各，失败屈服，是第一重颠倒。而颠倒之颠倒，以色列得了人口，生养众多，繁茂强盛。对照一章七节与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，那里的祝福是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从中看到神的心意，颠倒的被颠倒回来。第二重颠倒，皇亲国戚变苦工奴隶。法老的目的达到了，以色列人迷失了，认命了，乖乖的做苦工，非但不反抗，反而抱怨自己命苦。而颠倒之颠倒，以色列得了产业，越发多起来，越发蔓延。法老的计谋失败了，以色列人更多了，更广了。第三重颠倒，收生婆变收死婆。颠倒之颠倒，以色列得了祝福，连收生婆都成家立室了。第四重颠倒，母亲变乳娘。颠倒之颠倒，以色列得了领袖，有了成为强国的条件，一个新的国家将从此而生。这四重颠倒之颠倒所涉及的四个方面是子孙、土地、祝福和国家。这正是亚伯拉罕之约的四个部分：大族、大地、大福和大国。耶和华是守约施慈爱的神，他的爱不弃不离，他的应许永不改变。在我们面对这个颠倒的世界的时候，我们不必惊慌失措，因为有神的同在。人的眼睛啊，是个球体，是个凸透镜，光线的自然成像在视网膜上其实是颠倒的。造物主的奇妙设计让我们可以看到正常的图像，他是把颠倒的世界颠倒回来的神。倚靠神，跟随主，我们就能过得胜的生活。我曾经跟一位养老弟兄同工一起出去探访个人布道，他唱诗，我弹琴伴奏，我讲信息，他就讲见证，配合得很愉快。杨弟兄是50年代医科大学毕业生，基督徒家庭长大，从小就是信主的人，后来被打成右派，下放劳改，前途暗淡，一度灰心失望，不再读经祷告，与主疏远了。 他的医术高明，所以被从劳改的地方调回医院控制使用。在一次做手术时，他给病人打麻药，推针管的时候，针头竟然从针管上很离奇地蹦开，药水就溅到了口罩上。他感到气味不对头，转身向助手查问，你装的是什么药？助手的回答让他大吃一惊，原来针筒里的东西是剧毒的。顾得骂这个昏头的助手，他马上停下手来，停下手术，紧急抢救病人，病人救回来了，没出大事儿。若是针筒没有蹦开，药水再多注射进去一些，那人必死无疑。对于他这样一个右派劳改分子，恐怕难逃被枪毙的下场了。后怕之余，他心里明白了，这是神在保护他呀。他从此悔改，回到神的面前，成了一个祷告的人，祷告的医生。在另一次手术中，病人的心脏在手术台上停跳，连续四次电击都起不来，眼看病人要死在手术台上了。杨弟兄告诉助手们说，停，稍微休息一下。助手们以为他疯了，其实他在向主耶稣祷告，在绝望中向神呼求。当他祷告完毕，睁开眼，助手们已经欢呼起来，病人的心脏开始跳动。杨弟兄告诉我，在他几十年行医生涯中，没出过一起医疗事故，全靠祷告，靠神的保守和赐福啊。从今天的经文，盼望我们注意以下三个大的方面。第一，牢记我们的身份。第二，持守我们的信仰。第三，仰望我们的救助。当我们说牢记我们的身份的时候，是要知道我们的生活有新的规范，要为了主而分别为圣。当我们说持守我们信仰的时候，是要知道我们生活的目标是一生敬拜真神。当我们说仰望我们的救主的时候，是告诉我们生活的能力是从跟随耶稣而来。这是今天的经文分享。我们从经文中看到了神之选民的希望、失望、绝望和盼望。愿神的恩典激励我们，帮助我们走永生的道路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洪水泛滥之时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。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，求神保守我们，带领我们，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要坚定地走信仰的道路，跟随耶稣基督，为主发光。我们如此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谢谢你的收听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。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。